那么接下来在这个406页底下哈，这里面其实都在讲到这个佛陀他的这种慈悲心呢、啊。那这里面讲得很细啊，我们很快的念过去。他这里讲，比如说 ，The Buddha offers assistance to all beings， 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种众生，那么他都会对你提供保护，即使有时候你不想，啊，他也要对你提供保护。那只是说，就是说看你到后来会不会终究这个回心转意，接受他的保护。那这个是讲到佛陀的这个慈悲心呢、啊。那因此在底下这一大段的这个引文呢、啊。这个是在这个叫马西塔，那么这位大学者、啊、他在这个赞叹这个佛陀的时候，他这本书里面他所写的相当多的这个偈子啊，那么这里面只引了几个偈子，比如讲，你看啊，在第一个偈子 ，For those who are without a protector, you proclaim, "I'm your friend." You dwell and rest in each and every being with great compassion 啊，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佛陀啊，他的这种所谓照顾、保护所有众生的这种慈悲心。那么后面当然还有，基本上有各种不同的描述啊，都是类似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除了就是说他的这种大悲心之外，那么当然他用的方法也是这个都是能够帮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比如在407页里面，第一段里面讲说 ，Buddhas communicat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然后他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传达讯息，来跟众生这个沟通。Sometimes with words， but occasionally merely with a gesture。有的时候是用这个所谓宣说，用口宣说；有的时候是用一个姿势，啊，用一个姿态。比如这里举个例子 ：Buddha says to all those who have no protection, "I'm your friend and supporter." 好，对于那些缺乏医护的这一些众生，他告诉他们说：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你们的保护者，或我是你们的支持者。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the female Buddha Tara。好，这个杜母啊，他用什么 ？uses a gesture to indicate, "I'm your protector with the qualities of the three jewels of refuge. Come on me." 那么杜母呢，不用这个宣说这些话了，而是用一个姿态，用一个这个手印。那么在意思是什么？是说，好，我是这个你们的保护者。那么我怎么样呢？我具备了三宝的这些特质，所以我对你们提出保护。好 ，come on me， 好。那么这个杜母的这个姿态，我想各位都看过这个杜母的法相嘛？你看到她这个两只手拿的都是这个花呀什么的，这些不管任何一个杜母都是这样啊。那么在这边有一个，你把它拿。啊，那个上面那是白杜母，这边另外一个绿杜母。好，你看绿这个杜母的，她的右手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姿势，那么左手是拿着一朵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琉璃花，好像这个是。哦，白杜母，这是白杜母，同样的，在他的这个右手的话，有一个手印，那么左手呢，拿着一朵花，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个手印，在这个地方讲说，哦，我是具有这个三宝的这些特质的，那么我来对你们提供保护。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诸佛啊，那么都用这个各种不同的方式啊来跟我们沟通。可是你看这底下讲这个 But we shy away even though the Buddha offers themselves to us in various ways. Oh no no no, we say everything is fine here. What you are teaching is unfamiliar.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with that. 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那么对于这个诸佛所提供的这一种善意啊，就是刻意的去避开啊，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那么所以呢，这一些啊，这个就讲到就是说佛成佛众生的他的这种无尽的这种慈悲心。那么底下呢，另外这里面在这第三段的中间，那么这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佛啊，他利益所有的众生啊，不会有分别心的啊。你换句话讲，听闻佛法不需要具备什么特质，只要你能够听得懂，或者只要你能够听这个听力没有问题，你都可以去听。所以这边讲，你看这个这一段第六行，第三段的第六行。好， you don't have to be some special kind of person to benefit from his teaching. 不需要，你不需要是一些特别这个条件的人呢，才能够从他的教导里面得到利益。He explained many simple thing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step by step lay out a path that is easy to follow. Each step leads to the next one. He taught many different methods meant for practitione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这里讲说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佛啊解释了一个很简单的练习的方法，然后一步一步的，那么慢慢的把不同的方法逐渐的介绍出来，这样子呢就形成了整个的这个修行道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我们在回到这里的这一个体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从下士道的这个练习的方法，进入到中士道的练习的方法，再进入到上士道的练习方法，这个事实上都是有顺序的啊，都是这个由简而深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质。那么每一个阶段都跟前一个阶段有很密切的连结的关系，不是单独出现的。即使我们讲说啊，到了这个密续啊，我们去受灌顶，我们去学一些特殊的法，你都要前面有这一些基础啊，有这一些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这些基础了以后啊，那么再去才会比较这个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基本上呢，那么这佛啊，它是根据啊这个不同的根器的众生，而且在不同的修行的层次啊，而教导出一些方法啊。这个在整个菩提道次第的这一个体系里面啊，很清楚的呈现出来。所以你看往下 ，Of course there are profound teachings。那么这个 profound teachings 指的是密续了啊。那这个有很多很深的精深的这些教法 ，but he never meant for his followers to plunge in and practice everything at once。虽然佛有教过这一些秘法，这些很细很深奥的这些练习的方法，但是呢，他从来不这个期望啊，或者说不要求啊，这一些跟随他学习的这些人呢、啊，立刻的跳进去，而是啊，要他强调什么？强调这个次第、啊，修行的次第。So people should practice what is suitable for their own particular needs at specific times。这句话是重点啊。那么每一个众生呢，根据他自己的特殊的需要，还有呢，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时辰呢、啊，他自己的时间呢、啊，然后来决定他来选择适合他的修行的方法啊，不是说每一个众生都一开始都是 就是说都要从同样的这个方法切入，或者说走同样的这个修行的路，不是这样意思。所以呢，再往下看这一段说， Although the necessary outside conditions were put in place by the Buddha, the qualities needed from our side are not complete. 那么这前面讲到就是说，哦，这佛陀他自己本身，然后他传的法，还有他的助手这些僧伽，这些这个僧众都在了，这些都是 external conditions 都存在了。但是呢，从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一块啊，这个内在的这一部分呢、啊，这个条件 are not complete 没有完成，没有这个圆满。所以 these inner conditions are the fear that motivates you to seek refuge and confidence in the power of the refuge object to protect you。那么这些 inner 这些内在的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就我们前面就讲过了，第一个是恐惧。这个恐惧促使我们去寻求保护。还有呢，什么是 confidence， 是信心。我们对于那个我们寻求保护的那个对象啊的信心。所以这两个，一个恐惧，一个信心，这个是我们内在的条件。但是这两部分呢是没有完成的，因此呢我们就继续不断的轮回，继续不断的造作不善业。所以下面讲说， In order to produce these two, you have to analyze the problem and then check your conclusions against your own experience in meditation. 那么为了要升起这两种内在的条件呢、啊，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To analyze the problem， 分析啊这个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同时呢 ，check your conclusions against your own experience in meditation， 在禅修中啊，来这个检查自己得到的这个结论。好，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到的结论，你这意思什么意思？就前面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我们继续不断的造作不善业，这是我们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 ？Conclusion， 这个 conclusion 是我们掉到下三道去受苦。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在 meditation 里面不断的去做反复的分析跟检验，就是说有这样子的经验，有这样子的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果。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啊，这时候我们才会产生这种所谓恐惧跟那个寻求皈依的这一种动机，以及加上我们对于皈依对象这些三宝的这种信心呢、啊，那么因此我们才会真正的去皈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次的强调这两个条件。那么再往下呢，讲到这个什么叫做佛教徒啊 ，a Buddhist。Being a Buddhist， 408页上面第一个完整的一段啊。Being a Buddhist is defined by taking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所以佛教徒是什么意思呢？是皈依三宝的那个众生，那个个体，那个叫佛教徒或者学佛者。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m I a Buddhist, is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you have taken refuge. 所以当我们自问，或者是别人问我们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的时候，这是答案呢、啊、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就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皈依三宝。你如果不是皈依三宝的话，那你说你是佛教徒那是骗人的。那反过来讲，如果你真确的皈依了三宝，而你说你不是佛教徒，那也是骗人的。So there's no external sign marking someone who has entered the Buddhist path. 就是任何人他进入这个所谓佛法的修行道啊，他不会显出一些特别的症状，外在不会有些什么特别的症状。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earing monk's robes, shaving your head, sitting cross-legged, or anything like that. 好，不会是因为你穿了这个 穿了这个僧袍，或者你头剃得光光的，或者是你盘腿而坐在那边，看起来像是在禅修这样，实际在胡思乱想那种，这些外相啊，都不足以告诉这个其他的人说你是一个佛教徒，你是一个学佛者。好 ，you could do all that, but if you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hree jewels, you are not really a Buddhist。这个剃头啊、穿僧袍啊等等这些都你都可以做，可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皈依三宝啊，那么即使你做了这一些，你也不是佛教徒。所以 ，a true Buddhist is someone who has som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e jewels and has placed his or her trust in them。所以，真正的一个佛教徒是什么？是这个 someone 呢、啊？这个任何一个人呢、啊？他对于三宝，也就是说对于佛法僧有一些基本的层次的了解，同时呢，对于他们有相当的信心，充分的信心。那么这样子的人才是一个 true Buddhist。It is someone who trusts the methods and is taking the medicine of the Dharma。这个人呢，他相信佛陀的教法。佛陀教的八万四千种法门，同时呢，他愿意照着佛陀的教法去练习，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药一样去，那么去服用。那么这种人啊，我们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佛教徒。So such people are working to turn their body, speech, and mind away from negative actions in order to rid themselves of the bad results that arise from such actions。这些人透过对于佛法僧的皈依，透过这个如法的练习，那么把自己啊从这个所谓的造作不善业，因此而可会承担不善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转移到啊这个造作善业，那么享受善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 taking refuge therefore is the entry to the Buddhist path. This is an important point.格西讲说这个是一个重点啊，也就是说皈依啊是我们进入佛法的修行道的起步啊，这个是重点，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自己警惕啊。那么我们有很多人都这个有的时候自夸啊，我学佛30年了40年了，但是你看到他的这种行为啊，身口意方面的表现，你好像觉得他不像是这样，那么这个里面就从这个地方可以去做一个警惕，做一个反省。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真正的对于三宝有信心而皈依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所谓佛教徒啊。同时呢，那么自己才真正的可能有机会得到解脱啊。否则的话，那都是做样子啊，那个表面的这个功夫啊。有些人非常的在行，但是实际的练习、实际的努力呢，他就不愿意花很多心思去做，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好，那么接下来在第三个小节、啊，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的去皈依啊 ，the way you go for refuge， 怎么皈依？那这里面又分为四个小节，这皈依三宝啊。分为这里面讲说 going for refuge from knowing the qualities， 第一个是透过什么，透过我们了解这个对象的特质而去皈依。第二个是 going for refuge from knowing the distinctions， 我们知道它的特质，它的特殊的地方而去皈依。第三个呢是 going for refuge through commitment，我们对他的一种承诺，对他的一种信赖而去皈依。第四个是 by refusing to acknowledge other refugees， 皈依的第四个皈依方法是，一旦我们皈依三宝了，我们就不再对其他任何的对象皈依了，因为这个皈依呢，就是说皈依三宝是唯一的能够让我们解脱的这个方法，其他的皈依都不是。当然这里面在这个这是第一了， 不是 E 啊 ，ABCD。那么这个 D 的这一部分，必然会讲到一些，就是说很多人他一方面皈依三宝，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去皈依那些世俗的这一些这个神子啊 ，deity 啊，或者是说这个世俗的护法，世间的护法，啊，诸如此类的。那么像这些啊，其实都是不如法的。所以换句话讲，如果说我们一旦决定了皈依三宝，那么其他的那些都可以不必去再去这个注意了，因为那些没有办法真正的提供我们解脱的这个方法跟这个动力。好，所以我们往下看啊 ，Going for refuge from knowing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e three jewels。那么第一个是说，透过我们了解这个三宝它所具备的这些优良的特质啊，因此我们去皈依它。在这一节里面，这一小节里面，主要分别就佛法身呢、啊、的特质，这种优良的特质啊，来了解来讨论。那么了解讨论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要皈依的对象嘛。我们看啊，底下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e Buddha 谈到这个佛的这种这个优良的这种品质啊。Now it can be difficult to know how to approach thinking about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e Buddha. Verses such as the ones quoted here give you a framework to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 这里讲说这个要去观想啊，或者说要去了解佛陀的优良的品质啊，实际上很不容易啊。这个底下就提供一些这个架构概念的架构啊，那么让我们去做这个练习，做熟悉。There are four subtopics 啊，在底下有四个小节啊，那么让我们去了解到这个佛本身的这种优良的特质。第一个是佛的身，第二佛的语，第三个佛的意。第四个是佛的所有的一切作为，所以我们那么先看这个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e Buddha's body， 这个佛的身这一部分的这个 good quality 啊，这种优良的这种特质。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碰到了几个专有名词，请看在第二行的后面 ，in the Mahayana system， there is a discussion of the three kayas or bodies， 所以在大乘的这个传统里面啊。这个系统里面呢，有这个三身 ，kaya 是身的意思，啊，或者这里面讲说 body， 佛的三身 ，the dhammakaya， sambhogakaya and nirmanakaya。那么 the dhammakaya 这个法身呢，啊，法身身体的身 ，the wisdom body 指的它讲的是什么？是智慧身，这个法身指的是智慧身。Is ultimate and immaculate wisdom， 好，是一种究竟的智慧。这个我们通常讲说这个证悟空性的这种智慧啊，无二无别的这种智慧，或者是说全知全能的智慧，这个叫它的法身 Dhammakaya。那么 it is the mind that has been transformed beyond all states of impurity。 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法身的状态之下， the mind 这个心事啊，或者说这个心啊，已经被完全的这个调整过了，超越了所有的 impurity 不净的，不管是粗的细的不净的，全部被这个净除了。因此他说 beyond all impurity， all states of impurity， 已经超过了各式各样的这种不净了。那么这个心，我们的心是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这是法身的一个阶段 ，Dhammakaya。那么 the latter two bodies， the Sambhogakaya and the Nirmanakaya are together called the form body of a Buddha. 后面两种呢是统称为啊佛的色身。啊 ,form body。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一种分法是佛有二身，就是智慧身跟色身。啊智慧身是指就是法身啊，法身跟色身。那么这里面呢另外一种说法是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报身跟化身合起来称作色身。好 ,these are manifestations of perfect wisdom in various forms. 报身跟化身呢是怎么样，是智这个智慧身的它的一种显现。是以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这个形态啊表现出来。The Sambhogakaya, the enjoyment body, 这个是报身啊。报身什么 ?is the perfected form in which a Buddha attains enlightenment. 那么这个报身主要指的是这个佛陀啊，不这个佛啊要得到正等正觉之前的那一种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讲的是什么，这个 perfected form, 已经经过圆满的这种这种色身啊。好，这个叫 enjoyment body, Sambhogakaya. It is the ultimate physical body, completely absorbed in enjoyment of the Mahayana Dharma. 那么这讲的这个报身什么， It is the ultimate physical body, 究竟的这个所谓的 physical body 啊，我们也可以讲说还是带有一点点物质的这一种这个色身。那么这里面当然是属于无色界的啊，属于无色界，也就是讲说通常是说八地菩萨以上，八地九地十地菩萨这种啊这种大菩萨们，那么他们所有的这种身呢，这是报身呢、啊。Completely absorbed in enjoyment of the Mahayana Dharma, 就是说这个是指的大乘的这个这佛法里面所讲的这种这个处于一种完全的这一种 enjoyment, 完全的这种享乐的这种这个阶段，这种状态。It is always present, but only perceptible to advanced level bodhisattvas and does not transform into any other form. 好，它 it is always present, 这个报身佛啊，其实随时随地都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它只能够被那一些这个所谓的大菩萨们啊 advanced level bodhisattva, 这指的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只能够被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这个接触到，或者说才能够所谓的 quote and quote 看到啊，其实不，因为他已经是无色界的这个无色的众生了，所以就实际上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这种外形，所以啊 ，does not transform into any other form, 它不会变成任何其他的这种外相。他就是这个只能够被这些所谓 advanced bodhisattvas 才能够这个感受认知到，这个是报身。后面呢的 Nirmanakaya 这个是 the emanation body, 这是化身。好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various forms that can be perceived by our limited senses. 那么报身呢，佛的报身呢，它是用是会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啊这个表现出来，而这些形象呢是可以经由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的这种这个五官啊去觉知的啊，这个是报身啊，这对不起，这是化身。所以 it is the emanation body that we see as the Buddha in our world. 所以佛陀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本身是化身佛，那么也就是因为它是化身呢，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这个佛的这个外相啊。 Now this form also possesses special qualities. 那么这个化身佛呢，具备了特殊的很多特质。比如说 ,various qualities of enlightenment manifest as 32 major marks and 80 minor marks adorning the body of the Buddha. 那么佛陀啊成就了以后啊，具有32相80随行好啊，32个主要的特征，还有80个细比次要的特征。那么 some of which are discussed below. 啊，上面有一些可以底下会讲到。那么这里格西交代我们 You should gain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se are and what they symbolize. 那么32相指的是哪32相、啊、80随行好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去另外花时间去了解的。所以呢再往下，比如说中国八大师啊，他只是、啊、做了一个对于这个佛的这种特征啊，做了一个比较简略的这个就是这个整理啊，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啊，那么做了一个简略的整理。所以 details regarding the 21 aspects of the Buddha's stainless wisdom and the form bodies of the Buddha are presented in the Perfection Wisdom Sutra and explained in depth in the 8th chapter of the Ornament of Clear Knowledge, one of the 5 treatises of Maitreya's transmitted to Asanga. 那么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对于佛的特征的描述啊，可以说很简略。比较详细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 Sutra 啊，从这个所谓的般若经里面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 这是般若经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在这个现观庄严论的第八章啊，这个现观庄严论各位都知道，这是弥勒尊者所传给这个无著上师的五大论里面的一部现观庄严论啊。那么底下呢，就这个这几段引文呢，都是在描述这个佛的特征的。比如我们看第一段啊 ，Your body adorned with the marks in splendor that is elixir for the eyes. It is like a cloudless autumn sky adorned by the area of stars. 所以看佛的眼睛呢，像什么？像这个秋天的这个。没有云的天空一样，秋天的天空啊，这个万里无云啊，全一片深，这种所谓湛蓝色。那么同时呢，啊，上面点缀的这个各就是说很陈列的这种星星啊，这个是指着佛的眼睛。那么 ，Oh sage, your gold complexion draped beautifully in religious robes, it's like the peak.of a golden mountain enveloped in the skirting clouds. 然后这个形容佛的身体，金色的身体，那么泛出金光的、啊、这个披着、啊、非常这个美丽的这种这个僧袍、啊、like the peak of gold mountain、啊、像这个、啊、金山、啊、的这个顶一样。那么然后啊这个底下呢有一些这个云彩这样围绕着它，好，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在这个经里面啊，对于这个佛的特征的一些描述、啊。那么在这里面，你看411页，接下来讲说 ，I can't go into the detail of all the major and minor marks of the Buddha here, but I will clarify a few of those mentioned in these verses.那么 Gisela 讲到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里面很详尽的这个解释啊，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在这个地方啊做那么完整的解释，所以只是就刚才这个前面所引的这一些几个句子啊几个句子来做这个解释啊，比如讲说看下面 When we speak of the golden complexion of the Buddha, it doesn't mean that his skin is a yellowish color. 好，当我们说这个佛的这个身上啊，身体是 golden complexion， 一种金色的这一种这个complex 外表，金色的，反正 anyway 就是金色的这个 complexion 啊。那么这里 it doesn't mean 并不是说他的皮肤啊是一种像黄色的这种颜色 yellowish 啊泛黄的颜色。It indicates that his skin has an extraordinary radiant and rich luster. 那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的皮肤啊，事实上是有一个 extraordinary 一个特别的啊，非常特别的 radiant 一种向外这个散发出来的这一种这个特别的这种颜色，而且 rich luster。照理讲，你看佛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印度人嘛，所以应该是黑色的，皮肤是很黑的。但是呢，他的三十二相里面就有一个，他的皮肤其实是发金光的。你看那边，看这个佛像啊，然后这个描画出来的都是发金光的，就是说那个是有点像金色一样，啊，超越了他原来这个就是一般印度人的那种比较黑的这种颜色啊。这里面讲说，但是呢又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所谓泛黄色啊，它是一种金光。那么这金光是从身体里面这样子有一点像这个从身体里面反射出来的。好， The poem also praises the Buddha's countenance as being beautiful even without theornaments and cosmetics we commonly use to decorate our faces. 这里面讲到的这个佛的这个脸呢、啊、事实上是一种自然的这个这种刚才讲的这个金光啊这个透出来，而不是借着化妆品啊等等这些啊来这个像我们一般所常用的这种方式啊来呈现自己。In poetic metaphor, the sun and moon are used as standards of beauty, and so it says that even they cannot compare to be glowing, to the glowing beauty of his face. 这里面讲说，一般呢，我们在写诗的时候，这个用日月来形容这个脸的美丽啊，但在这个地方，即使你用日月都没有办法跟这个佛的这个脸泛出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光彩啊来比较，等等这些，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佛的脸啊，跟他的皮肤啊等等这些描述。下面一段 ，The Buddha's palms are beautified by the mark of the will。那么他的手呢，是透过什么？透过这个轮子啊。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好来庄严的，或者来显现的。He holds his right hand out in a special gesture to indicate, "Come to me, I will help you, I can protect you." 所以看佛的这个右手啊，基本上他是这个往下伸，然后触地啊，这是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触地印呐、啊，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召唤所有的这一些这个众生呢、啊，告诉他们说啊，到我这里来，我会保护你，我会帮助你，这种。那么另外呢，好 ，this gesture reassures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samsaric suffering. It lets them relax and makes them happy.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手印呢，主要是。对于那些在轮回中受苦的众生呢所做的，也就是说让他们了解到，就是我会对你们提出保护，你只要跟着我，那么你一定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感受。 So if you go to the Buddha and follow his teaching, you can, he can protect you from fear and misery. 那么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意思。 The bottom of the Buddha's feet are also marked with the wheel.所以那个佛陀的脚同样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轮子的这个特征。 When he was young, a special kind of beautiful lotus flower would spring up beneath his feet. Even the goddess of flower, Bhamini, could not create or adorn herself with such beautiful flowers. 那么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佛的这个脚呢，同样的是有这种会有这个轮子啊。那么从这里面有这个他年轻的时候呢，有这个lotus 莲花从底下脚底下长出来。那么即使是像这个花神呢、这个 goddess of flowers， 这个花神叫 Padmini， 他都没有办法跟佛陀来比、就他已经很美了，但是他还不如这个佛陀。所以这些描述有很多32项啊。So there's no way to actually praise the Buddha's perfect body. Its qualities are supramundane. 那因此呢，在这里就讲说佛陀的身体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赞叹他，因为他是出世间的。Since they are beyond the ordinary world, we don't have accurate analogies for them. How therefore the sublime continuum says, 那么因为没有这个，它是出世间的，所以也没有世界的这些比喻啊，可以来描述它的身体。那么这个 sublime continuum， 这个同样的是弥勒尊者的传给这个无著论师啊的五大部里面的一部啊。这里面我看到的这个翻译是叫做大圣庄严集论，还是你们师父这本书是什么名字，你这了不了解，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弥勒五经里面的有一部，不是有这个有现观庄严论，有大乘经庄严论，还有一个您那里记得是什么，好没关系，等一下找到了再告诉我们，这个我日后再补给你们啊。这同样这个我们在这里先了解了，这个是这个弥勒尊者五经里面的一部啊。那么在这里面讲说 because he has transcended the world， 因为他已经超脱这个所谓世间了， so our worldly comparisons miss their mark， 所以我们这个世俗所常习惯用的这种比较比喻啊，那么事实上是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彰显出它的特质。So we use whatever seems similar to the true character of the Tathagata。那么因此我们也就只好啊，用这些这个看起来是类似的啊，看起来跟这个佛啊，它的这个真正的性这个特质很类似的这些东西来描述它，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抓到那个精髓了。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底下最底下格西问说这些描述啊， You might wonder， 你可能会有这种疑问， What is excellent about that，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尤其是里面还有讲到说那个佛陀的那个脚趾中间有生长的像那个鸭子的那个蹼一样的，说这个有什么特色好说呢，那这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是畸形嘛，对，怎么会是佛的这个特质呢？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解释，但在这边并这个格西讲说你要了解它的详细的意义的话，那么要从那个波尔经里面还有这个弥勒的这个现观庄严论里面啊去了解，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讲到这么多啊。好，再往下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佛在语这一方面的这种特质啊，从这个特质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因此呢而知道，就是说自己啊要去皈依他。 How the Buddha's speech has also has qualities that are inconceivable. 那么佛的语呀、啊，同样的是在我们这个理解之外的、啊、它具有这种特质。For example, even if a number of people ask the Buddha different questions at the same time, he's able to answer all of them with a single statement. 那么即使有一群人同时来请问佛陀问题，他都可以，而且这些问题是不一样的问题，那么他都可以啊，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啊，回答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好，这个是他的语的一个特殊的地方。So he perceives what is in the mind of each questioner, and with one word can give each individual the answers he or she needs.所以佛陀透过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觉知力啊，这种无所不知的这一种力能力，那么他了解到每一个发问者他的内心真正的困惑所在，所以他可以用简单的一个字或者一句话来回答他们的问题。So one disciple might need to be taught about impermanence.So he will hear a teaching about impermanence. Some may need instructions on the nature of suffering, while others may need to hear about emptiness. But with one statement, the Buddha can teach all of these subjects at once. 所以这里面讲说，比如说某一个学生他需要了解无常，那么有一些学生呢，他要了解苦的本质 ，the nature of suffering.另外一些学生呢，他想要学习空性，这个时候呢，佛陀用一个 statement， 用一个句子呢，就这个教导了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些弟子。所以，he understands every language, and each person will understand the Buddha's reply in his or her own language. 所以这个。佛呢，同时呢，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呢、啊，那针对当然，针对这个发问者的各自的这种语言呢、啊、跟文化，然后他可以用他们的语言来回答他，所以这个是他的特殊的地方啊。好，下面看，那么 ，The Buddha guides sentient beings from lower conditions up to higher states, from samsara to nirvana.He gives teachings to bring to an end the suffering of gods and humans. 这里讲的是这个佛陀呢，他对于这个众生呢、啊，不管你是在最低阶的，或是在这个最高阶的，他都给予适当的这种教导，然后让众生呢能够从在轮回中受苦。进入到涅槃，也就是说出离轮回，啊，所以他可以让这个人道的众生，让天道的众生，啊，那么这个免除或者说从这个苦里面脱离出来，好，所以这里面讲说 ，this is called the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这是转法轮呢、啊、，because when disciples follow his instruction， they can achieve the same kind of perfection。那么这转法轮的意思呢，是说只要学生呢、啊、按照佛所教的去练习，他们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就像佛所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叫转法轮。好 ，then in turn those disciples teach the method to others. In this way, his teachings is a cycle bringing emancipation to all beings.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这个是转法轮、啊、也就是说佛陀他教他的弟子，那么他的弟子再教给他们的弟子，啊，这样子一代一代、嗯、这样子传习下来，一直到我们现在啊，我们从这个格西啊，或者是从啊这些不同的上师这个地方听到佛陀正确的教法、啊、同样的这个道理，假设我们照着这个教法去做练习，那么最后我们也可以像佛一样的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从这个里面讲到，就是说啊，这个佛呢，他的这个在语这方面的特质啊， 啊，这是刚才念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那么另外呢，再看413页的这个第二段呢、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一章里面，前面我们念过到目前，甚至到后面都可以发现啊，就是格西尔引了很多的这个经里面的一些赞叹佛的这些特质的这些句子啊，那这些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解释里面都已经包含了，所以我们就不念，不仔细的去念了。在这个第二段里面， His speech is like rain because it clears away the dust of desire, attachment, and the other mental afflictions. 那么这里面讲说这个佛的语啊，也就是说他的法音啊，那么就是像这个雨一样， It's like rain. 那么这个雨的作用是什么呢？把贪嗔痴这些 dust, 这些灰尘呢、啊、通通洗刷干净。啊，除了贪嗔痴，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烦恼了。把这一些烦恼般的灰尘呢、啊，那么通通都洗刷干净了。In Indian mythology, there is a special kind of bird called a Garuda, the mortal enemy of poisonous snakes. He carries the snakes off and tears them to pieces. Similarly, the Buddha's speech destroys the serpents of anger and hatred.同样的，就是在这个印度神话里面，有一种鸟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叫 Garuda。这个 Garuda 呢，它的在这个图像里面显现出来是它的爪子上面抓着这个毒蛇啊，抓着毒蛇。那么，然后呢，它是专门来这个降服这些毒蛇的。那么这里就讲到说，佛的法音呢、啊，比这个大鹏金翅鸟还要勇猛。勇猛什么呢？摧毁我们的贪嗔痴种种的这烦恼啊，这一些烦恼呢，远远比那个毒蛇还要来得更可怕，更这个危害大啊。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句子啊来描述。Like the sun rising again and again, it dispels the obscurations of ignorance. It is like the, 这是什么字? Adamantine Vajra, obliterating mountains of pride. Obliterating mountains of pride. 那么就讲到就是说这个这个佛的法音呢、啊，就像这个 sun rising again and again 啊，像这个一再升起的这个太阳一样，那么把这种无明所产生的这些种种的障碍啊，通通的把它这个 dispel， 把它去除掉。所以下面 constant ignorance causes us to not see things properly， 这种无明呢、啊，持续的这种无明，让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这个看到所有现象的本质，所以这个地方就讲说 The Buddha's speech is like the sun that illuminates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clouding our ability to see things as they truly are. 所以佛的法音呢，就像这个太阳一样，那么这太阳它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无明带给我们的这种黑暗、啊、把它照亮啊，这种无明带来的黑暗它障碍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看到这些现象的本质。那么这个佛的法音就像太阳一样，把这些黑暗、啊、都浸除了。So his speech like the diamond thunderbolt or vajra that destroys our mountain of pride and conceit. 所以他的这个法音就像这个什么这个所谓金刚钻，是吧 ？Diamond thunderbolt or vajra。像这个金刚杵一样，那么把我们像山一样高的这种自大 pride 跟这个 conceit 一种自满，把它都这个彻底的摧毁啊！所以像这些啊，描都是在赞叹佛的有关于语这方面的这个 这种这个特质。好，到后面还有很多啊，那我们就不念了，就我们就往翻到415页这里啊。那么接下来是讲到这个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e Buddha's mind， 这个佛的这在意这方面的一些特质。这里面讲呢，这个佛的意啊，它基本上有什么特质啊？在第四行这里。We often speak in terms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a Buddha's mind。那么因为有这些特质啊，所以呢，它能够真正的利益我们啊，能够真正的指导我们，带领我们。这里面讲说这个佛的意的这个特质有三种，一个是 knowledge， 一个 compassion， 还有一个 power， 它的知识，它的慈悲，以及它的力量。So we seek someone who has perfect knowledge of our problems, the causes of our problems, and how to solve our problems. But even if someone has perfect knowledge, he may not help us if he does not have compassion. 所以我们去皈依一个对象，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对象能够帮助我们啊，这个去除我们的麻烦，甚至去除我们麻烦的来源啊，问题的来源等等。那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个对象呢，他虽然具有很完整的知识和技巧，但是假设他没有慈悲心呢，他对我们没有悲心的话，那么他也不愿意，或者说不会心甘情愿的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凸显出来佛在他的义这方面的特质啊，也就是前面我们已经念过了。那么佛对于每一个众生都是抱持了这种无尽的慈悲心，都希望能够对他们提出这个保护跟这个引导。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说那么这个佛的这个慈悲心呢，是他一个很主要的这个义这方面的一个特质。好，下面看 the good qualities of knowledge。这里要开始讲到二谛的东西了啊。那比如讲说 everything that exists， 所有存在的这些事物啊， can be classified as belonging to one or the other of two natures， 都可能呢，就是可以被分为两类的性质。These natures can also be called the two truths， 就是二谛 ，conventional and ultimate， 世俗谛跟圣义谛。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些存在的现象啊，那么基本上都可以分为这两类，或者说归纳成这两类。These natures can be called 就是二谛啊。一个世俗地，一个圣义地。Conventional nature or conventional truth